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接收评论啊。这一期是我们这个芬兰朋友来了这个芬兰啊，今天请来了两个特别厉害的朋友啊，然后一个是这个神神叨叨这个新哥啊，对，还有一个、
我不打招呼是吧？没事，你先说，你说完，
我介绍完。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小朱老师，小朱老师是这个超游的这个主播、是吧？然后也是神神叨叨的这个主播。反正特别荣幸啊，
四处晃荡，
就是不提你自己那节目，
没事，不重要，不重要。
之前就说想聊聊关于这个两个动画，对，然后就是我们仨可能对这个动画都，对这俩动画可能都有点就是自己的想法什么的，
是吧？
凑一块聊会儿。
今天这个是什么呢？这一期是什么呢？
这一期我们就打算聊聊这个《玲珑》啊，就是说这个《玲珑》这个动画吧。反正是第一次看这个《玲珑》动画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动画是一个以它这个劲头啊，就给人的劲头感觉是要往这个中国动画这个
天花板，
对，往这天花板，往这个 top one 这个就至少往顶流这个方向去使劲儿了、
结果没算好，
是有那个劲儿，
有那劲儿，
因为你看他那个片头动画，
对，
和什么特别像？和《西部世界》特别像，
是是是是是，
所以当时大家都说，喂，这是不是照着《西部世界》那个劲儿来的？
啊、对，
包括他那个手术的做手术那个仪器，跟《西部世界》出
的
做人那一样。
而且你看他那个，就包括就刚才小朱老师说那个片头那个地儿、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还有一个字幕，就是说请佩戴耳机去收听，就听感更佳。我操，我就是给人感觉就逼格马上拉起来了、就给人感觉就是你不拿耳机听，你听不见那个鼓瓣蹭鼓鼻的声音，就有点那个劲儿，对吧？就是确实啊，他给人营造的那个氛围啊，就是整个逼格就拉满了，包括第一集、就是说他打这个，就整个他们那个染兵啊，就包括马克他们去外面去探险啊什么的，然后包括他这个所谓这个飘在空中的这个塔呀、就这种设定啊什么的，就给人一种特别那种
后启示录，
后启示录的那个劲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第一季结束之后啊，就这么长时间，就翻过头来你再看再去想这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东西肯定还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呢，
好吗？我不太同意啊。
就是我个人觉得它在这个国产动画里边 就还算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呢，就是你需要硬把它推到一个就是顶流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可能还是稍微欠一点。
是，哦，正好我问问两位，你们如果十分是满分，你们能给多少分？
我觉得
不加情怀啊，
不
加情怀，
不加情怀的话，就是说实话，我应该是能给到八分，就是这个玲珑那个，对，
八分肯定是有，我也觉得八分
是，
我是觉得也就给六分，
是吧？那你得说说，你得说说你的这个不同意见。
第一个就是咱是最表面的啊，就观感上面，我特别同意刚才新辰老师说这个，就是绝对是奔着顶流去的，奔着天花板去的，结果发现呢，这个看到这楼以为是十层，结果发现这楼上面还有十层啊，就没做好。就是最开始的观感确实是你包括他武戏做的也特别棒，然后他的这个 3D 的这个渲染还有他那个特效做的也挺成熟的，
是
啊，唯一我觉得最特别不理想吧，不能说最不理想，特别不理想的一点就是你直观上看这人都太干净了，
哦，
就是他没有末世的那种感觉。你想想一帮他妈的拾荒者，
就没有那灰头土脸的劲儿。
对
啊，
一帮拾荒者下去到那个莫哈维沙漠里头去捡垃圾去，对不对？哪有说穿的跟那少女，那是少女卷轴，
九死一生，没有九死一生那劲儿，
没有那劲儿。对，虽然说马克这脸上有点胡子茬，但是你看那个脸啊，基本上也都是其他的动画里能看到那种模型。
是是。
为什么刚才我说染冰不好看啊？你这大众脸了都。
哦，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这里边有很多很多 bug
哦，
它的剧情和它的世界，剧情其实很一般啊，
嗯、
剧情比较也不能说一般吧，就是剧情大家是比较熟悉的那种，
就是能大概能猜
到
八九，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主要玩的是一个设定，就是世界设定，
嗯、
但是世界设定这上面呢，其实出了太多 bug 了，咱们一会儿可以随着剧情，然后、
哎、
对往深了聊聊。
这个确实是因为那个异化开天，他们感、
嗯、
我感觉啊，最擅长的就是做这个概念设定，
嗯，
包括你看《三体》，其实《三体》很多人就骂。有一段那个找破壁人的时候，
是
就是那个ETO、
你都看到那儿了，
我都看完了，
你看完了，
你这都看完了，嗯，
这得为小猪老师鼓掌，
对，
就
鼓掌点个赞。
ETO 去找破壁人的时候，他不是做了一段动画，什么又秦始皇掏出40米的长剑，
嗯、
然后把破壁人挨个穿起来，跟穿糖葫芦似的。很多人说你在干嘛呀？就不理解为什么有这段、嗯、其实我理解，就是他们是觉得说这个我们把 ETO 做成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个空间特别酷，
嗯，
所以我一定要找地儿给它放进去，
哦，
就产生了这种剧情上的割裂，
嗯，
所以玲珑其实也是他觉得这个后启示录，
嗯，
然后包括空城、浮空城，
嗯，
这些设定都特别的酷，
是挺酷的，
一定要在剧情里面展示他们、
嗯，
但是至于后续怎么走，剧情怎么设定这。他们可能
其实没想太清楚，
没想太多。
对，
我觉得不光是这个问题，就是正好小时候老师说到这儿，我就、
嗯、
咱就拿这浮空城这个灯塔来说啊、
嗯，
灯塔里边很多 bug， 你发现没有？就是既然大家都靠着这帮这个他叫猎荒者，我觉得就是一帮拾荒者啊，
是、
嗯、
都靠这帮拾荒者上地面捡破烂了。
嗯，
然后那个教宗那还吃着牛排喝着红酒。对吧？您不是刚末世，您是已经末世好几十年、上百年以后了，城主都换两代了。对吧？您还吃这个呢？你从哪儿生产的？葡萄哪儿种的？对吧？牛哪儿养的？你灯塔里头有多大的空间？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些上层有自己的拾荒者，他们知道哪儿有牛排，哪儿有红酒？
关键是牛都没了，牛排早变质了，对吧？你合理一点来分析，咱不说这个，刚才录节目之前，我跟新辰老师也聊这事儿。我说咱们就不说跟现实对比，
嗯，
对吧？咱就说这个艺术，它是一个艺术作品，我承认它是一个艺术作品，好吧？那艺术作品是不是应该有它的艺术合理性，对吧？你设定的这个世界观，你就最起码你得有一个世界的合理性在这里头，
嗯、
对吧？我们都不知道吃啥的，你说这帮人怎么活下来的？靠着拾荒者去底下捡东西吃，完了上面还能吃牛排喝着红酒，这就不太合理了。
其实这个新哥说这个，就是刚才我也想跟新哥说这事儿，就是我们刚才聊到一个事儿，说那个浮空塔特酷啊什么的，然后其实他这个东西吧是有迹可循的，
嗯，
就是我不知道小朱老师。看没看过，就是之前有一个就是末世类的一个电影叫《雪国列车》那个《雪国列车》呢，它是根据一个漫画改编的，
是
对，它最早有那漫画、
嗯、
这漫画呢其实比那个电影要 好很多啊，如果没看过这个漫画的话，就是推荐听友们去看一看、
嗯、
它这里边的设定很多其实都是从《雪国列车》那里边直接就扒下来的，就甚至就是刚才就是我们也聊到，就是比如说你看那个浮空塔里边它有这么一个，就是说你这种臣民啊是不能恋爱的、
嗯、对，它是分阶级的，
对，分阶级的，
上层人和这个下层人、
就是、对对对，就是
下层人，就是你每周只能看上层人看过的那一集、
对，
然后你开了上层开大会员你能看新的一集，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说你这个等于就是你的就是这个恋爱的这个自由，包括你的这个升职自由其实是被剥夺了的、
嗯、
对，
上层也被剥夺了
啊，对，然后呢就是而且呢他们是要流放，就是定期的要流放一些人、
嗯、
就是你看他这些里边这些设定，其实你去雪国列车这个漫画里边看其实都能找到，而且他在这个就是这个浮空塔里边把人分成这个三六九等里边这个东西，雪国列车里边也是、
嗯、
他就分成这种
贵族
啊，对，贵族、
嗯、
就是说这个特牛逼的人，哎，他就是在一个车舱，就是这个车间的空间里边，
嗯，
一般的人他在一个空间里边，然后那些如蝼蚁一般的人都在这个车尾
啊、
嗯，最后呢是怎么着呢，就是说这事儿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最后呢是说这个雪国列车它是一个永动机，但是呢、
嗯、
这个负责这个车的这个最牛逼的人呢，他就发现这个永动机啊，就是这列车其实他已经开始变慢了
啊、
所以呢，他就要把末节车厢的这个车尾给甩掉。
所以这就很合理。
对，所以这个里边呢，就是你看，就像那个福冈塔似的，就是说了，就是说定期要给一些人流放。说流放是为什么？其实也是一样，因为物资匮乏嘛。
哦，好像也说过，说这个灯塔也老化了。
对，就是它这，你看它这里边很多东西，它其实都是能够跟那个之前的这个雪国列车能够吻合上的。然后呢，就是所以我就说他这个设定吧，就是刚才小朱老师说，他可能觉得这个有一些就是后启示录风格的某些作品里边的设定，他觉得我操，这个就是挺牛逼的。然后我的作品里边必须要融入这些设定。但是整体这个故事的走向是一个具体是一个什么走向，完了你第一季结尾的时候究竟能不能给看你动画的人明白，就是你第一季究竟讲了一个啥事儿，完了包括这几个阵营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大致的得让人家看明白了。但是我觉得到第一季结尾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有一点
没明白。
对，有一点没交代太清楚。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注意力还是在于你给大家，
还是在马克和染冰谈恋爱上。
对对对，完了，甚至是一些就是这种世界的设定，就是说，哎，我操，马克怎么变成一个就是兽类了？完了之后还能跟这些地上的这些那就是这种地级
兽交是吗？
对对对，然后大家交朋友什么的，完了就地上还是有人类，完了之后，而且地上的人类很多少年之前跟这个就是这城主还
有
个合影，
有关系，
对，有关系什么的，就是给大家制造了很多悬念，但是你实际上很多事儿都没讲清楚。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确实是不是星哥给他打分比较低的一个原因。
我还真不是啊，其实主要还就是从这个设定上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值不了那么高分，
是吗？
而且从剧情走向上，其实特简单啊，一句话能解释清楚。如果看过巨人的话，哎，就是调查兵团看见海了就完了。
嗯，
第一季不就讲这么一事儿吗？
是，
对吧？
是，
哎，然后设定上跟那个简直跟巨人就是一模一样，对吧？拾荒者就是调查兵团，然后那个什么城防军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驻扎兵团吧，
对对对对，
还是什么呀？啊，然后这个那边巨人有信奉巨人的宗教，
是是，
这边有信奉光影之主的宗教，就没了。然后就是拾荒者开始想，我从这个我要从灯塔下去，艾伦想我要出墙，对吧？就这么简单一故事，
是
啊。然后就是外边有一堆所谓的威胁，但是威胁背后还有阴谋，然后至于这个玲珑里边的阴谋，他现在咱们仅说第一季来说，他还没展开，没交代清楚，这也正常，也没问题，对吧？那问题是您这个还没打掉底下的那个，起码就是说，你要是想从灯塔下去，你是不是得先有一据点
啊？对，
你得先有一小据点吧？你能上地面？您这连个小据点都没有，您连搭据点的材料都没有，您就先把灯塔给毁了。
就是
没全毁，
就是他还能扶着，就只不过就是马克下来之前确实给这灯塔毁的够呛了。
对。你看调查兵团出去，他也是一步往前推进嘛，最后就在海边了，
是是是，
对吧？您这什么都没干呢，完了先把自个儿这个老家给炸了，
就是
你合理吗？是不是？
对，就是反正我觉得它里边是有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漏洞，对
对。而且我觉得展开聊聊这个问题啊，就是它首先一点，它是一个末世的这个环境，末世的那末世这是一个大主题了，现在就是流行文化里边算是一大主题，可以提几个经典作品，那疯狂的那个疯狂 Max，
麦克斯，
对吧？
对对对对，
这是最经典的。然后就是这个辐射，辐射系列是吧？这都是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这种末世题材。末世题材，那它讨论的是什么呢？人类怎么生存？它核心问题就是人类怎么生存，
对
吧？
对，
你看《疯狂麦克斯》就是那个，不管是那个叫什么“愤怒之路”啊，“狂怒之路”，就是那个麦克斯四，那个不死老乔他们建立的那个据点，
是
啊，它也是等级制度非常明确，
对，
非常明晰。大家为什么在就是能在你这种制度下，我还要在这生存？因为你这点的环境已经比外边好多了。
对啊，我至少有水喝
啊，对，至少有
水喝
死啊。我出去的话，我可能就死半道了。
对对对。
然后咱们再说辐射里边，辐射最经典的就是这个维加斯和对吧？辐射一二我没玩过啊，那我没玩过，确实没法说。我玩过的就是辐射维加斯，那里边不管是这个叫什么凯撒，还是这个新加州，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这种阶级的划分，不同的体制。你发现它里边有黑的地方，就是有那些暗箱操作的地方，对吧？也有一些是那个明面上让你看到的，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我就记得最经典的那个梗，不就是说，凯撒是一个暴君，然后那点那个他的势力是一个独裁的势力，
啊、对
吧？
对对
对。但是所有的商人特别爱在他那儿行商，因为是特别安全。
对，
对吧？这就是说这个制度和这个末世环境下，这种极端环境下，人类怎么生存？
对，
他讨论的是这个问题。那你这里边好像也没太说这事儿吧？
对。
对吧？就是末世完全就成了一个耍酷的背景。
对，
嗯、
就是说你反正你就只能在我这儿活着，但是也没说具体是，
啊、
就是说底下有就是那种世纪兽、嗯。除了这个之外，你也没说具体是因为什么。你看其他的作品，就比如说《雪国列车》也是，人家都交代了，你只能在这列车上活着。
对，
你到外面就得冻死。
对，
因为现在外面全是冰天雪地，你根本没办法在外面。
冰气朋克。
对，但是雪国列车最后他们是发现了一个端倪，就是外面的雪在融化。
嗯、对对对对对，
外面可以活着了，说不定。
对
对，这个就又得说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好像是 Apple TV 上的那个叫《羊毛战记》，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
哦、
一个美剧、
嗯，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乌托邦，末世加反乌托邦，它也说的是末世的环境。然后那个警长不是出去以后说看到外边就是一片都是一片光明嘛，
嗯、
然后在那个。在他们也是一个，它是叫筒仓，也类似于那么一种塔，好像是往地下扎的那种。
嗯、
然后他在筒仓里头往外看，透过玻璃，透过那个摄像头往外看，外边就是一片荒芜，一片末世的背景、
嗯、
啊！我就看两集啊，就是到这儿，然后他出去了，他走出这个筒仓了、
嗯，
去外边擦那摄像头去了，然后给了一个警长的视角，看到就是一片都是这有飞鸟飞过呀，然后这个阳光明媚啊，底下还有这个草啊、树啊、花啊生长啊什么的。
对。
对吧？就这个是一个末世题材，或者说末世加这种就是
一个核心矛盾。
哎，对，一个核心矛盾、
嗯。
那外边到底是什么样？我要不要出去？他在讨论这个问题。
嗯、
包括《冰期时代》不也是吗？
对，
这个伦敦帮闹事儿，
对，
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家。
啊、
嗯，这个风雪都是你们骗人的。
对对对对
对。你看《流浪地球》，其实最终讨论的
也是
结果，
也是
，这是一个大主题，
嗯、
就是这是这种末世题材里边的某就是一个。封闭环境下的这种大主题，
嗯、
对吧？那提到封闭环境，我又得提一个，就是反乌托邦。
嗯，
反这个很典型，
很多都是连着的
啊，都是连着的，
连着的。
对，反乌托邦实际上最早就是我们说那反乌托邦三部曲，这个1984、美丽新世界、我们，它其实是在讲一个极权化，
嗯、
就是其实它俩的类似的点都是在把人类放在一个更极端的环境下，
嗯、
然后去探讨人性，探讨这个社会，探讨人类本身，
嗯、
对吧？好，反乌托邦，那这个灯塔是不是一反乌托邦的这个状态？我觉得
是
他想营造这种状态，
没毛病，
对吧、
嗯？
对，
想营造这种状态，对不起，没玩好。我觉得就是这样嘛，对吧？就是你反乌托邦核心讨论的是什么？政治、权力、理想、现实，
嗯，
等等这些东西，对吧？你看1984里边，我四处都是老大哥，四处都是点评，老大哥存在吗？老大哥不一定存在，谁是老大哥、
嗯、
无所谓，
就城主嘛。
对啊，
你放到玲珑就是这个城主。
对，你放到玲珑，
也许城主最后死了，
嗯，
但是处处都有城主的话语。
对
对对，就是老大哥看着你，对吧？这是多么经典的一个台词。然后你包括他这里边说限制所有的上民生育，
嗯、
然后不许谈恋爱，
嗯，
然后生育要进这个配种房。再看看扎米亚京的《我们》，
嗯，
对，
对
吧？他也有配种房，你们可以自由恋爱，你也不叫自由恋爱，就是你们可以那个勾勾搭搭的。然后你们也可以这个按需分配，
但是得凭票、
嗯、
哎，对啊，就是这样啊。然后你那个《美丽新世界》是随便大家爱怎么玩怎么玩、
嗯、是，
然后最后就是来吃颗小药丸，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反乌托邦，就是反乌托邦要给你在表面上营造出来一种特别乌托邦、特别美好的环境、
嗯、是。
那灯塔有吗？我觉得没有，
是
吧？然后再有一个，我之前看网上好多人吐槽这个宗教、
嗯、
我其实也觉得这个宗教就是这个叫什么
光影合一什么的，
对对对，什么光影什么宗这个教啊，
哦、
就挺他妈多余的，你知道吗？
挺缺的是吧？就
不是缺，就是我觉得它特多余、哦。就是我看网上说的，这个宗教一般的功能是什么？愚民，
嗯、
然后应该是统治下层民众啊、
嗯。
结果下层民众没有信仰宗教的权利。
但是你别说，他确实就是你看他控制那个臣民，就是一个那个小平头，
嗯嗯，
就是他一直控制那小平头，
嗯、
让他说你去害马克，
对，
你去如何如何，完了之后最后把他那个臣民的那个电子签儿给拔下来了、
嗯，
说从今以后你就是上民，
上民，嗯，
对。然后就是他这里边还是有一些这种，就是刚才新哥说的有一些这种元素，但是呢，他这种元素呢，就是又过于的
流于表面，
它不够饱满，你知道吗？就甚至有一个故事吧，
嗯、
我觉得他就差一点点就能够把人的那个情绪完全给顶起来了，就是有一个臣民得病了，
嗯，
然后呢。
嗯嗯你说是那小女孩吧？
不是，是一老头子，也不是老头子，就反正一中年男人。
上民，那是一个上民，他心脏不好
。完了之后呢？对，
他媳妇儿陈敏。
哎，对，就是这个故事。
那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你，他为什么就是他没给讲好？如果他给讲好的话、
嗯，
这个故事的冲击力跟渲染力，我觉得是完全就能够把。
那你这世界观就火了。
对
对
对，
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故事怎么回事？我给大家复述一遍，就是说这老头啊，他心脏不好，
嗯、
心脏不好呢，就马上就岌岌可危，可能就要死了。
嗯，
然后他媳妇儿呢是臣民，然后呢他媳妇儿就说能不能拿我的心脏去
管他的心脏，
对，
移植
到我老公的心脏。
因为老头是必须得有这个做心脏移植手术，但是灯塔里头没有现成的了，
对，没有现成的了。然后呢，就是他的老婆就说拿我的心脏去移植到我老公的心脏里面，让他活下去。
嗯，
哎，活下去之后呢，这老头是活下来了，但是在那一瞬间，就是他康复的一瞬间，就进来一帮人说把你那上民牌给你抠了。然后把你
就是那教宗，教宗干的，
给你换了一个陈民的牌。他再一看陈民的这个牌的编码，
是他老婆，
是他老婆的。哎呦，这操！我当时觉得这故事牛逼啊，这故事就是挺有冲击力的，你知道吗？
是。
但是就是他们处理的，就是我觉得没
就把它变成了一个阴谋论，然后用它去推动那个让马克暴露自己身份这么一个事儿，就特别的低级了。感
觉我觉得没处理好，就是这本身这个事儿是一个能把就是这个观众的情绪能够给顶到一个就是比较
对
就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而且整让你整个的这个故事的结构，包括你这个灯塔的这个上下
运作的方式，
运作的方式，然后这种残酷性，就包括这种反乌托邦性，就是完全都能靠这一个故事给烘托到顶点，但是他这个故事没用好。
对，
这里边很多这种故事吧，就包括刚才新哥说那小女孩，
小女孩那个，
对，
小女孩是个臣民，但是她要治病，
对，
然后大家不让她治，说因为你是下等人，
对，
你不应该去治，
对，
然后这个臣民就相当于有点小暴动那个意思，一帮老头然后带着小女孩去医院，然后求这个医生，最后有一个老头臣民的老头被开枪打死了，然后这医生里边呢有一人良心发现，给这小女孩救活了，后来也交代了说这医生好像是要被革职，还是要被这个降职吧，降职
还得被抽打一，
还得被抽打啊、嗯，对，
被拷打一番。
这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像你说的没，也确实没讲好。
就是他这个故事吧，就是老是在那个看节上缺那么一口气，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个过审的原因还是什么，就是我恶意揣测一下，他就是老，因为我觉得就是编剧他应该是有这个。就是自觉性，他觉得就这种故事啊，就是埋伏在这个整个剧情里面的这一个个小故事，都肯定是在某一个节点要把这整个的受众情绪夸一下给拉到一个
对
拉到一个顶点上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些故事都是在那个老是缺一口气，就是没、对，
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些故事看似表面上是在讲他们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可能缺乏走进某个角色内心时候的那些片段，
就是表达的不够，我觉得
就情感方面
对
少一些，
不够饱满，
不够少一些，
对。
另一个就是就心脏这，假如你说老头是臣民，
哎，
他媳妇是上民，
哎，
然后老头快死了，他媳妇说：“我愿意把我心脏交出来。
哎”
然后你这边还没有说，
然后这个来一帮人说：“不行，
对，
你不能这么干。
对”
然后他再去求教宗，然后这里边教，假如说教宗说我特批让你去，然后这事儿你说是不是就合理了？老头睁开眼以后，啪把他那臣民那牌一摘，啪给他一上民的牌，你说这个冲突是不是就会饱满一些？他最后他反而是把这个应用到。老头媳妇儿死是因为马克让他媳这个允许他媳妇儿给他换心脏，然后所以他把这个所有就是强硬的跟老头说马克杀了你媳妇儿
啊，
这就有点儿
是就有点故意就反正就逻辑上
功利性太强，
还
是怎么说？
反正这逻辑上我觉得是缺少一些，还是缺少一些自洽，就是他明显是为了后面马克要跟那个灯塔这个些居民之间产生一些
冲突
分歧 分歧
啊
什么的，他故意把这个剧情做成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引子。但是其实就刚刚新哥说的，其实这个故事你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就是你没必要用这个去作为一个马克跟这些就是之前爱戴他呀敬仰他的这些居民的一个开端。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体大背景设定都做得很好了，那其实里面能讲的故事就非常的多。
是的，
对啊，
不仅限于我们主角的故事，
是的是的，
包括我们刚才讲这些小故事其实都能做得很出彩，
挺吸引人的。对，是
你看再举一例子啊，这个被很多游戏玩家不断诟病的赛博朋克2077，被诟病的点是不是也特别多，对吧？挨骂也特别多，但是他的世界观、剧情，包括他的支线，他是绝对完整的。这个是我不惜啊，分众怒我也要说，《赛博朋克2077》是神作。
没有诟病都是坏党
啊、哦，是吧？
玩到最后一关，马上就要结局了，坏党了。
哦，那太精彩了，这简直太精彩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2077在这里边，他是把整个设计这个世界给你描绘清晰了，对吧？这个世界什么样，然后这个帮派是什么样，上层什么样，中层什么样，下层什么样，
说清楚了，
对吧？然后他每一个人物的行动，每一个支线故事的讲述，他都是有他的合理性和他的逻辑在的，
就是他有那个人物他这么做的行为动机在的。
对
对
对，
包括它里面选的点有几个支线，我觉得也特别好。
我操，真是哭崩了！
就是有一个支线是你听到了一个声音，最后你发现那个声音是来自一个自动售货机。
啊，对对对，叫什么什么宝？
对，就是这个自动售货机，它都有戏份。
对，而且那个特别逗，一开始说帮我把这东西挪开啊什么的，然后你跟他那谈心，就主角跟那个自动售货机谈心。后来好像是那自动售货机是爱上一个姑娘，还是说？怎么着吧，
对，就是你都能从这个自动售货机这儿窥探到说这个世界应该是什
么
样子的，
怎么运转
的，对，一个普通人在这里会想什么，会思考什么，他会有什么顾虑，会有什么忧虑，
是，
但是好像在玲珑这个设定里，你感觉每个人好像都确实是在这方面有些平面了，
对，我们就是说他这个不好的原因，就是说他这个人应该是在这个情景下，他应该像一个真实的活人一样，他有自己的行为逻辑，然后这个目前的话，他所有的指向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大量阅片的这个人的话，能够猜到八八九九，就是因为他的所有的动向都是其实是为了这个剧情，就编辑好的这个剧情的走向而服务的，而不是说他这个人应该在当下有一个什么真实的反应。
嗯，你看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教宗这个问题，
是，
就咱还得拿这个、
又回来了，
又回来，还得拿这宗教说，教宗的从始至终，他就完全是站在马克的对立面，为啥呀，大哥？
对，
就是不知道吧，没交代吧，
就是他非要营造一个，就是说，就争那个城主，
传统意义上的反派，
就是这也太强硬了。你完全没有什么建议，你再拿那个最近的例子，巨人里边那个宗教，其实他某种意义上也承担了反派的这个任务嘛，宗教和皇帝，他等于是政教合一的体系嘛。那这个反派的任务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祖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跟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国王达成协议，说我们不出来了，我们就等着这帮人在这里头生老病死，就直接灭亡就完了，我们就自然死亡。对吧，所以我不能把这些事儿说出来，所以这个城墙里边才是这些巨人，是为了让我们隔绝出来，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然后你们调查兵团再怎么跟这折腾我都不会告诉你，那这起码说这里边的逻辑它是顺的，就是它有一个最终的任务和目标，然后你这个光影之主这他目标是啥，争夺城主，
对，他给观众的感觉就是他老觉得马克要他妈的抢他这城主的位置嘛，就因为你看这个黄毛啊，就咱们就把这个语言简单化，就这黄毛啊，
红毛啊，
对，就他就一直是有这种，我觉得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被迫害妄想症似的，你知道吗？就感觉他妈的所有跟他边齐的这种职岗位啊，就 title 边齐的这种，或者说跟他 title 相接近的这种人，都要跟他争这城主。
我太理解了，太理解了，
你也这样？
不是，他就说我就应该当这个城主
啊，
我爹死了，是不是城主应该给我？
对对对，
他爹怎么还不死啊？
对
啊，他不死，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呀？
结果出事了，
这位置就应该是我的，那怎么我身边还有这么多人呀？
跟我竞争？
马克队啊？
对，
凭什么呀？这不用竞争啊，这坑就是我的呀。
但是你别忘，他里边交代了一个，就是这个没有家庭关系了，就是夫妻进了配种中心，就是配种，配完以后这俩人就没关系了。
你怎么知道没有家庭关系啊？
没有，
配种都是人家偷偷定好的。
不是，它里边有一段交代。
哎呦，你是臣民，你怎么能知道人家上民怎么选的呢？
不是啊，它里边有一段交代好了，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女的不是生孩子吗？生完孩子以后，医生就把那孩子抱走了，说你们就没有关系，就是它里边是没有，就是个人就是独立的个体。
哎，我觉得真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哦，又阴谋论了。行，来来来，
就是大部分人啊，生完孩子都没有关系了，但是那一小撮人，
还是知道谁是自己的种，
对，想怎么生怎么生，
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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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权阶级，
对，
明白明白，
总得有点特权吧？
是是是，不然谁当城主啊？
是啊，对啊，包括你说真进配种室那个，真的就没有说内定吗？
那肯定
也有，也有，
不然染兵怎么进去？
对呀，你看染兵进去了是吧？
对，
那肯定是我能定谁进去，谁不进去。
是
是
是
是，哎，这个小朱老师说的有点
有有道理，有道理，
有点道理，真的。
对，
那为什么就是
阴谋论学家？
不是真的，哎，你说这个染兵跟这个马克队长的这个恋情好像刚初见端倪，哎，就把这染兵安排到这个配种室去了。
他那个地方到底叫什么来着？
晨曦大厅。
晨曦大厅。
晨曦大厅。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正好是跟那个这个染冰这个行这个狗血之事的这个人啊，正好就是这个光影教主的这个就是这个狗腿子之一，戴着这个大面具的这个大爪。
对
对，所以你说这里边这是小朱老师分析的这个还真是有点，你不禁细琢磨，你一细琢磨还真是。
所以我就说他们，你说喝红酒吃牛排，真的这个世界上就全都已经毁灭了，养不了牛吗？可能
你的意思还有，
可能说不定真的有一个乌托邦
啊，
但是只有城主他们知道
哦
啊，只有这儿世外桃源一样，什么生物都有，想吃牛吃牛，想种葡萄种葡萄，
嗯，
但是哎，只有上层人知道。你要按照别的作品里这种表现，就是说有一个密道
啊，
这些上层人偷偷的，他们有自己的一批猎荒者，就专门为他们服务，他们想吃了，说你们下这个地面上去那儿，给我把这些东西带回来。偷偷的，
嗯，你要是按你这么说，这个编剧要这么写呀，反而我倒觉得更有意思了。
对，是，
对吧？你基本上明的暗的这两条线，
对，就产生了一种反差。
包括你看，如果说这个阴谋被戳穿了，
嗯，
大家就会问说：“你都知道地面上能活，为什么不带我们下去啊？”
就是啊，
为什么不带我们下去？然后城主说：“那我怎么可能下去啊？
嗯、
我在灯塔上，我是享受至高的权利啊！
哦、
我是统治着你们所有人啊！
生杀予夺，
咱们要是都下去了，那不都成一样的了吗？
哦、
我这特权不就没了吗？
你看，这特别反乌托邦，
对
吧？
对，
我宁可说我跟你们一起困在这个灯塔上，
嗯、
我偷偷的派人下去拿吃的上来、
嗯，
我也不能放弃我这个权利。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
这
是合理，
真
的是合理了，就合理了。
对，其实是
合理
的。
对，
包括我说我现在特权能享受什么，就是我想跟谁生孩子就跟谁生孩子、
嗯，
我想跟谁啪啪啪，我就内定自己选、嗯。你们臣民什么没有这个待遇，嗯，对吧？为什么让你们臣民想变成上民啊？我得通过某些方式控制你们。
对，
那是生杀予夺的权利。
嗯、对，
嗯嗯。他后边好像有一个什么预告片吧？是不是有一个预告片啊？然后开始讲那个地面那些人的。那个生活环境，
就是地面上不是有一伙人吗？就是说曾经那个带头那女的，
嗯，
就是说那个在灯塔上曾经发现过她的这个照片，
嗯，
就是说她也曾经在灯塔上生活过，
对。
然后究竟这个女的是什么人？而且这个女的呢，就是号称说是能把马克就是
变回来，
对，
嗯、
号称说是能治好马克，反正也没说变回来吧，就是说能治好马克。我究竟是靠什么治好马克？
哎，这个就是看 B 站 UP 主上有人解读这事儿
啊？怎么说
啊？说这个地面这帮人呢，其实是跟就是他们完全拥抱马纳生态。他那个地面的那个就是这些怪物不是叫马纳生态吗？
对对对对，
他们是完全拥抱马纳生态，然后这个人类就是所谓传统意义上那个人的另一种进化了。
嗯，
他们就是细胞结合了吧，或者基因结合了，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了。
嗯、
然后这个城主呢？老城主就是说，你们他们这样就不叫人，我们要保持人的这个纯洁性，这个纯种性，我们灯塔上的才是人，他们就已经是异化了，但是你实际上去看呢，其实这两拨人都异化了，
嗯，
都已经异化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片子里头还有一定赛博朋克的这个元素在，就是一部分认为我们要保留我们这个人的这种特性，
嗯，
然后逐渐在这个极端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他们的一套政治经济这个社会结构，然后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吧？
嗯、
你现在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经历过的农业社会和这个工业社会，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状态。
嗯、
农业社会基本都是大家族，
是
一个村子可能就是或者说一个村子里边这种小的家族围绕一个大家族，
嗯，
这样的状态就是群居性的这种生活。
是的，
然后到工业时代，工业文明下的社会是什么？就是小家庭，
嗯，
对吧？这个父母加上孩子。基本就是这种小家庭、
嗯、
再到他这种所谓的信息时代或者说后工业时代或者后现代、
嗯、
这样的一个社会，他描述的是什么？就是人就是一个个体，
嗯，
你跟你的其他的你的配偶，你的这个子女什么，你没有关系，
嗯，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切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整个这个个体所有的个体集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完全集权化的一个整体，
嗯，
这是我说灯塔上面的这种异化，
嗯，
然后下层的异化呢，就是直接生物性的异化嘛，就是变成了一个非人的存在。但是你说他们是真的非人吗？其实也不是啊，
嗯，
他还保留着所谓的人性这个概念吗？
是，
对吧？他们不是说怪物逮谁杀谁，
嗯，
对吧？他们也有他们的那个什么农耕啊，也有他的这个社会，
嗯、
他可能就是一个集体所有制，
是
这种状态，对吧？然后这个全国全这个世界民族大团结、
嗯、
这么一种，那他也有他的异化，他异化点可能就是说所谓的生物性的异化，对吧？就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社会，这样做一个对比。
是，
当然我说这些可能他也没写出来，
因为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后启示录小说或者说故事的一个主题，
是、
一个母题，就是说在经历了末世之后，地面上和地下面的人不一样了。
嗯
啊，我记得乔治马丁写过一个短片，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两个地上世界的探险员要去地下世界探险，
嗯、
哦，说看看这个世界什么样、就我遇见了三个地下世界的血巨人，
嗯，
就他们都自以为我们是人类，
嗯，
就血巨人以为我们就是人类，
嗯、
我们是人类幸存下来的、我们只不过后来在地下世界生活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丧失了视力，
嗯、
但是我们依然是人类。
是
地上世界也觉得我们也是人类，
是
我们就是在地上世界幸存下来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到地下室这个考古是进行这个活动，结果两拨人相遇了，直接就是厮杀，没有任何犹豫。
嗯，
小朱老师，你说这个短片能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名字吗？还记得吗？
叫《隧道暗且长》。
哦，
然后它是收录在一个已经出了中文的科幻短篇小说集里，
嗯、
叫《废土》。
哦，
西方名家末世故事集，
可以，
就是他这里大部分的故事都是后启示录，
后启示录风格、
都是废土嘛，废土风格。
地铁2033
哦，对、
对，就类都是类似，基本都是地铁，
很类似，
对，
好多这种场景都是地铁，
对，很类似。这个因为就是小朱老师要不说，其实我还今儿还真差点忘了说这作品了。
嗯、
因为地铁2033那个作品，就是跟小朱老师刚才说的是，就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地下交通站里边啊、就是每一个大的段落可能就是一个王国，独立王国了，
对，是的。
嗯、然后你说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咱们今天聊这个，就是这种后启示录风格的这种作品。大家其实在某一个阶段上都是有一些相类似的、
嗯、
只不过就是说怎么去看你这个作品的完整性跟结构性还有你的这个合理性，
嗯，
你就包括地铁2033也是，就是他为什么这个作品他牛逼他好啊，就是因为这作者把这个里边的这些东西啊都想的都非常的清楚，
对，
而且就是说那个地铁2033不是就是说世界爆发那个核战争了，
嗯，
所以地表是已经不适宜人类生存了、
嗯
啊，
是那怪兽
啊，对、然后呢，而且呢，地铁里边呢还有好多你妈那种变异的那种、就是漆黑的地方还有好多那种变异的什么怪物、什么怪鸟什么的，
对
啊，然后还得打这些，
还有邪教
啊，对，还有邪教组织什么的，我操，你就感觉这设定也很酷啊，也挺牛逼的。
你看他就是我说那种，就是在一个极端环境下去探讨制度，探讨这个社会，探讨人。对吧，
对，
就这人家就是把这个东西给玩透了，
玩透了，而且就是说那包括刚才新哥说的，你说我操，你怎么能他妈吃牛排喝红酒，我这苦逼似的，
嗯，
你看人地铁2033就是说了，说在我们这个环境下阴暗潮湿的环境下你还能吃蘑菇，就是种这种菌菇类，
对，
就挺牛逼的了，
嗯，对啊，
对，就是大家都吃这种菌菇类东西、
嗯、
然后吃多了可能会拉肚子或者怎么样、嗯、但是这个就是冲击的，
嗯
啊，所以就是人家真的确实是在写，就是你别看就这人写这本2033的时候好像才18岁
对,
对，才18岁，但是人家真把这个就是整个他的这个世界观啊，就包括这里边可能要发生什么事人想的非常清楚，
没错、
嗯、
这就是说就是做这种创作的时候，因为你是一个架空世界观、
嗯、
你要想的东西是方方面面的、
嗯、
衣食住行你都要考虑，
是，
就是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你说我操我这个雨夜霓虹灯我就是一赛博朋克了，扯淡，我操，
这好像又回到传统的国产电视剧这种我职场剧其实全都是恋爱剧的这个感觉、
啊、
是，
对对对，
就是万物事万物都可以转谈恋爱，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就是你说这种这个玲珑，你把他的第一季主线描述成爱情有问题吗？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嗯、
但是怎么还是那个话，你怎么给他一个合理性，
嗯，
对吧，那你就是说宗教说了，说那个他这里头最后交代了，说玛纳这个世界上边他能侦测到人的情绪波动、
嗯、
感情波动，然后就侦测到你感情波动的时候就可以吸收你的原质，就追过来了嘛、
嗯、
追过来了，然后呢我们建立这个光影教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人类这个抛出七情六欲
啊
啊，
哦，
大概是这么个意
思
他没明确的说、
哦、是这意思
啊 就是为什么定下三大什么准则，是因为不能让你们有这个欲望，
就是清心寡欲了。
哎，清心寡欲了，那您这可参考的东西多了，对不对？您宗教稍微使使劲，稍微这个讲讲这清修，对吧？大家一块儿坐坐禅，打打坐，这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一切都看平淡一点，不就没事了吗？问题是宗教没看这个事儿。
对。
然后呢，说你们不许谈恋爱，结果这帮猎荒者呢，这在灯塔上不谈恋爱，下去一个一个都谈恋爱去了。
啊，是
对不对？你这就不合理了。你要说中间。咱就说中间有一个人，就是其中比如大家都不谈恋爱，都遵守这个规则，然后都默许这个规则，其中只有一个人谈恋爱了，那这个矛盾就比较就会很明显。
是
这个东西它就能有就能推动这个主角，就是这两口子往下去，这个推动剧情，
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对、
哎、
对，结果操，一开始这个谁，马克他姐姐，
其实就是，其实我刚才你说这，我想说，其实人家马克他姐姐是你说的这个该、
哎，
他是这个，
对，
是这路子
啊。然后他还得经历这个战友情，对吧？
啊、
然后再转换成这种，是不是？
对对对，
多典型的一个角色，
点中点
，最后被烧了，对吧？
对对对，
那为什么大家要观看他的火星？是因为告诉所有人这事儿是错的，
对，
结果。大家观看完火星以后，我们都谈恋爱去了。火星干嘛呢？
这真美好，
对，
烈焰中见证你们的感情，
对，烈火中永生，
就没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是啊，那这大哥这宗教干嘛呢？是不是？你这又回来又得说1984，对吧？1984让那个主角不就是被勾引吗？然后谈恋爱了，谈成最后被逮着了，逮着以后说你的所有的一切行动都在喇喇哥的监视下。
嗯，
然后
我们之前不管你啊，是因为你还没有触及到我们那个核心问题。
对，之前就是为了、对，我们就是钓鱼执法。其实说白就是我们钓鱼执法。
其实我觉得他要不看那本书啊，也没人管了，可能
啊，
说不定啊，就谈谈恋爱可能也不是那么在意。
关键他那女朋友给他点了，
对对对，关键是你最后看那个书，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了
啊，这就不行了，
是
这就不行了，禁书了都、
是，明白了我们这个运转的逻辑了，
哎、这就不行了，
对啊。所以这就是又是一个问题，然后反正来回来去说，就是我老觉得他这里头问题和 bug 真的挺多的。
然后其实也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在情感上做的比较到位的，
嗯，
就可能符合咱们前面说的，就是说为什么情感上没推上去，
嗯，
然后有一个故事其实也可以分享一下，
嗯，
就是说也是世界毁灭了，
嗯，
然后人类就分成了各个帮派，互相打砸抢烧，
嗯，
为了生存不惜一切。结果这时候镜头给个谁啊？这个主角。是一个艺术家，
哦，
他在世界毁灭之前是一个钢琴家，但是现在世界毁灭了，不需要他了，他就只能一边饿着肚子，一边找食物，一边就尽力生存下去，突然之间，他发现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看着还挺完好的，没有被人抢过，他走进教堂，结果教堂前面一排座位嘛，最后前面那个圣像旁边放着一个钢琴，不是这个。钢琴家发现这钢琴之后，就想说我去弹一下，但是他的手已经饱经风霜了，十几年没摸过钢琴了，颤颤巍巍的走到钢琴前面，打开那个盖子，刚想弹，门口冲进来一帮人，就是我们要抢这个教堂，把这个东西都给砸了，他还没弹呢，这钢琴就被砸碎了。
哦，
你想想当时这个艺术家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
弱小可怜又无助啊、
就是我虽然在这个末世里我每天要为了生存，我已经失去了我之前所有的身份了，但是我内心里仍然相信我作为一个人我有我的追求，
是
就是这个艺术，但是这个艺术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人类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东西，
就是狗屁不值，是吧？
什么都不是了，
对，
还不如把这钢琴砸了换柴火当柴火烧了，对吧？所以说他的这个心态在那个小说里描写就是比较淋漓尽致的，
是
我觉得就是走进了他的这个身份，或者说走进他的想法的核心了。
我顺着小朱老师接着说啊，就是刚才小朱老师说那个钢琴那个事儿，哎呦，真的就是突然激起了我就是尘封多年的一个回忆，就是因为这就是特早之前，就是那会儿工作在那个草场地那块儿，那草场地那儿有一个草场地那个艺术村儿。有时候老去那边吃饭什么的，然后有一个饭馆吧，就是它上面有那种留言墙，哎，就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后启示录的这个主题啊、哎，那天我吃着饭，我突然看到这个墙上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就是底下最后写着献给后启示录的所有故事， 他的、他的这个最后的就是这个题，就是这个题名吧、
嗯、
他没写自己的名，他就写了一句献给后启示录的所有故事。他这句话怎么写的呢？大雪还会一直下、
嗯、
只是不要再有绘画文字和音乐了。
哇
塞、嗯，
所以啊，就是后几日录了，大家还是录播客吧，
就
这玩意儿能留下来，
这也牛逼。而且你别说，就
把字刻在石头上，
对，
刻在石头上能留下来。
对，而且你别说，真的，如果今儿不是跟你们俩聊这事儿，就是可能我这个记忆也就、
嗯、
就是可能也就想不起来了。说实话，
嗯，其实可能那个环境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嗯，
就像刚才那个钢琴家一样，可能如果他没看见这个钢琴。他也不在乎说我以后还能不能再碰触到音乐，他也不在乎这个事儿了。
对，
但是突然之间他看见了，
对，
就勾起了他尘封多年的记忆。
对，是、
嗯、你这就一个很小的点就能把他这情感直接给推到一个高潮上。
对，对
嗯、
但是我们再回头说《玲珑》这个剧，好像这样的点可能不是很多。
是、
嗯、
我只能想起他姐姐那一段，就是他
姐
那段可能还有一点，
没毛病，真没毛病。
对、
嗯，所以可能就是大家觉得稍微、
嗯、
今天我们聊这么多，可能都是觉得这个。
嗯
动画呀、啊，能更好的一些地方，
嗯、对
对
对, 对、
嗯。然后我再顺着刚才说那个《人类之子》讲，
嗯，
《
人类之子》这个故事也是这个短篇集里、
嗯，
说当时末世之后，差不多也是核战啊，
嗯，
所有生物都变异了，人类也是越来越生不出孩子，
嗯，
而且世界上动物越变异越诡异，
哦、
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职业，专门收集这些变异的动物，做成这个怪诞马戏团。
哇塞！
我操，可以
四处展出
啊、
嗯！但是呢，这马戏团也越来越不值钱，因为变异的越来越多，
是、
啊、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最后也是发现人类生不出孩子了。
嗯，
但是这个马戏团是两个人合伙干的。
嗯，
有一个正常的中年男性，他抱着一个小婴儿。
嗯，
这小婴儿看着是个婴儿，
嗯、
实际也变异了，就是他的思维啊，脑部的发育啊，
嗯，
是一个成年人。也能正常说话、
哦、
但他就已经长成一个婴儿这样了、
哦、
长不大了、
哦、长不大了、哦、
长不大了、
哦、明白
他这个生意也越来越难做越来越难做、
嗯、
因为世界上变异的动物越来越多
嗯
直到有一天他这个马戏团刚展出来有一个怪物从笼子里跑出来了
嗯
他给制止住了把这怪物一枪给毙了大家说哎呦太感谢你了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要不是这怪物冲出来得伤多少人啊
嗯
这时候大家看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了就说哎呦你有孩子
哦
我们都没孩子你有孩子这孩子我们能不能抱一抱
嗯
所有人都接过这孩子来抱这中年男性大哥就先跟那孩子小声说别说话
嗯
你是一个成年人但是你别说话装装这个小孩子
嗯
让大家抱一抱所有人都抱着这个婴儿轮流的传啊真就跟这个耶稣降世一样、
嗯、
大家就把这当时人类最后的希望
对、
嗯、明明是一个展示着怪物的马戏团最后变成了展示的
婴
儿嗯、
哦、成人类最后的一个灯塔了
哇
塞希望之灯塔、
但是更讽刺的是这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婴儿
是是是也是一个骗局
也是一个骗局
哇这太牛逼了、
嗯、
这个故事
对
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分咱们没聊到，就是他那个地下世界的好多事儿。
嗯，
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神神叨叨这个主题还是有一点点契合的地方。
嗯、
刚才聊半天没关系，
你们一个小时才聊的有点契合的部分。
对，一小时以后再契合。
还有
说
说
吧，
说
说
吧，
说说他这个玛纳世界啊，
嗯、
咱聊聊这玛纳，
这玛纳是怎么回事？
哎、是个什么东西？它就是个魔法值。
玛纳啊，
对，
我需要更多的法力值。
法力值啊，这个 MP 啊、
嗯，
但是其实它有原型啊，有原型型，包括。那个，你听听我讲完以后，看跟这个动画里头是不是很契合？这个玛纳这个东西啊，它是来自这个美洲土著、
嗯，
就是这个、哦、美拉尼西亚人的这种传统观念，
没听说过、
啊，其实是属于一个印第安的这个分支吧，算是。然后他们呢，有一个当年有一个英国的这个教士，
嗯，
就是英国那个教士不都是学者吗？叫这个英国教士呢，1876年的时候。去这个澳大利亚、
哦、
澳大利亚这边然后呢这个算什么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去考察一下这个对说错了美拉尼亚是澳大利亚那边的、
哦、
澳大利亚新西兰那边然后呢他这个就有点接近毛利人那种
嗯
毛利人的那个信仰但是他们属于是这个信仰比较接近的
有战舞是吧、
哎、
那意思
对你说那战舞其实有一集他们打那个就是他们去医院取药的时候、哦、后来那个大 怪物，
嗯，
不是给他们种一堆那个什么骨刺，
啊，
然后有一个，然后一叫，那帮人不都站不起来了吗？
啊，
前面有一小怪物那儿扭，
啊，
你记得吗？
我记得
那小怪物扭，我感觉就有点参考战舞那意思，
哦，
嗯，就是舞蹈的那种
啊，真有
细节控了，
那个，
细节控了，
我这不是细节控，就是离我细节控，就是随便瞎聊聊，
啊，来吧。
对，然后他这个就这个教士他怎么说呢？他说美拉尼西亚人的思想完全被一种他们称之为曼纳，就是咱们说的
玛纳，
哎，被这种东西，被这种力量掌控，那是一种普遍性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然后这个玛纳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他是说每个人的精神，能渗透到宇宙的这种精神力和一种治愈能力，就是它是完全是一个特别虚化的这种东西，
嗯，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有，都可能会有，每个人身上都有，嗯，然后你不断修炼的话，你就可以就感受到这个神秘力量，然后再应用它，对，然后不光是有机生物，就是无机物，
嗯，
比如说什么这个石头啊，什么金属啊，
嗯，
然后矿物质啊，都可以，就是他们的身上都有这种玛纳。
都有感受，
对，
都有魔力，
都有魔力，
嗯，
就是万物有灵论的一个
是
观点吧，
嗯，
我觉得，嗯，然后呢，这个玛纳呢，也不是说他是宗教的崇拜的这种神啊或者什么，他，
嗯，
不是崇拜对象，他只是代表着，怎么说呢，就是他是一种力量，
嗯，
他是一种力量，就
是魔力值啊，
对，
就是
其实就是魔法值，
嗯，
其实就是类似于魔法值这种感觉，就是这个魔法值是就是从这个宗教的
过来的，
对，这点过来的，
嗯，
然后呢，如果说就是有人拥有玛纳的话，那就是可以用他的力量造福或者这个降祸降灾，
嗯
啊，然后这个包括就是拥有玛纳的这个灵体，然后显化的这种符号，
嗯，
就有一些这种符号化的东西，或者是这个数字古老的文字什么的，然后这个都是有这种就是有这种所谓的魔力，
嗯，
就是你可以去操控啊，你可以去使用啊什么的，嗯。然后这个唯一就是说感受不到的是比如这种动物，就是年小动物
啊，
或者是这个小精灵，
嗯
啊，这样都是无法去掌控或者去观察到这个玛纳，就是这种力量。
单细胞生物，
单细胞生物更没戏了，可能啊，对。然后那个就是如果就是没法用世俗的善恶对这个玛纳去进行一个。嗯，对，就是去给他定义啊，
嗯，
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这个他就是也有一种说法说玛纳就是生来就是一种双生魂魄，就是善恶双生的这种。
嗯嗯，明白了。
然后包括夏威夷地区也有这种信仰玛纳的这个东西。
嗯，
然后这个对，然后这是他那个所谓的玛纳世界，
嗯，
就是你看他整个在动画里边玛纳世界，我觉得也是比较偏向于这种灵体的。
对，
包括都是生物啊，然后一些这个野生动物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会不会就是说他玲珑里面其实这些下面的动物也都是有思维能力的？
那肯定的，
肯定有思维能力，
肯定的。
是
对，我一直都觉得是因为你看，包括就是一开始咱们讲那个说会有更大的灾难来找你们什么的，
嗯，
那人家既然能说这话，就证明他自身是有意识的。
对，
嗯，
对吧？
对，他有可能是统一意志，也有可能是这个都各有，就是也有独立意志。这个不知道，现在没交代。嗯，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里边讲这个原质，
嗯，
里边说
原质，
人类身上有原质，对吧？什么这个混沌海啊，元宝啊，
什么先天一气是吗？
啊，
就感觉
说都不是一事儿了。完了，这梗接不上了，我操！然后原质是从哪来的呢？这个卡巴拉生命树。
哦，
这个神秘学里头，你看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桥段，就是小怪跟那扭的时候，然后后来不是这个猎荒者有一人捅了他一刀吗？然后他就看他那肚皮上边就有那个一个一个圆球，
嗯，
中间连着线，那个特别像卡巴拉生命树。
哦，
然后那个卡巴拉生命树里边一共是十大原质，这个就是什么象征着王冠、智慧、理解、慈悲、美丽、严厉、胜利、宏伟、基础、王国等等等等，这些
都不是一个词性都不一样，能
不
能
统一一下？它里边是这样，他说的一个是高最高意志，然后是这个意就是智慧，然后是首要情感、次要情感，还有就是驱动人活动的这个躯体，它对应的都是希伯来文，可惜啊，我不认识
希伯来文。
对。啊，正好这自己抛出的梗自己圆一下啊，
哎，好，
为什么词性都不一样啊，
嗯，
因为这希伯来语它一个词是一般是三个字母，
嗯，
就是说这只要这三个字母一样啊，它这个所有字母基本都是辅音，就是说只要这三个字母一样，它后面元音随便搭，
哦，
你搭这个元音可能它是名词，比如是国王，
嗯，
你搭另一个元音它可能就是统治，
哦，
就动词了，
对，就是动词，
啊，
或者你再搭别的就是形容词了，
明白了。
啊、所以他可能是这个原因，就反正就是十个词都是挺好的词儿。
对，
就是这个生命之树应该有的这种十种特质。
对，
原质，
原质，你说这个人类可以修炼的这个原质，嗯，对。然后这个是地下世界的这点、
嗯、
这点事儿吧，
说明这些怪兽可能也是有这些特质，
对、
嗯，原质，嗯，
所以它这个生物性应该是都有一定的这个生物的这种概念吧，我觉得，嗯。
嗯，
可能到后边会讲到，就是如果他有第二季的话，或甚至有第三季，有可能会说这个问题。
是，
嗯，
我相信这梗不是白买的。
其实今天我们对这个玲珑啊，就是由玲珑展开的啊一系列关于这个后启示录风格的作品的推荐啊，
嗯，对，
以及这个玲珑给我们的一些这种感受啊，包括这个星哥也在。后面这个也在这个节目当中分析了很多这关于玲珑的这些，就是跟这个神秘学，
其实也算是对第二季预测一下子，
啊、对，
嗯、
也
算吧，我可没说，你们别卖我行吗？
这你说这肯定是跟神秘学有关系，
嗯、
就是包括这个玲珑这个整个的这个动画片里边关于神秘学的一些就是。啊，剖析吧。
对，其实里边好多那个这个宗教元素什么的，包括神话元素啊。然后大家可以也推荐大家上 B 站看这些 UP 主的视频。
是，
嗯、啊，然后这个里边讲的其实比玲珑好看。
行，那今天我们这期这个关于玲珑动画，包括这个后启示录的这个推荐，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然后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播客的泛用式的任何一个平台上找到我们，
嗯
嗯、
啊，然后呢，也感谢星哥跟小朱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这个小小的足底播客接收频段、啊，
没有，我也是足底播客，
我也是足底播客，我是脚后跟播客，
行，那我们就
口香糖播客，
不是
踩在
鞋底臭狗屎那是，
行，那就下期节目再见。
人家死鬼没说呢，你是读书不会提高，
啊、这个那个什么，这期节目就不说了，
啊、
好，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生命为家花烈眼中一吻，神都算奢侈，爱如何？